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很高兴主日又能够在一起聚集，一同来敬拜这样美的诗歌，接着主常常借着我们献上的敬拜里面赏赐他的同在。这两个礼拜主再把一段话除了今天要讲的主题以外放在我心中啊，因为四月份已经开始复活节，所谓复活节也快到了。那我们不是说注重这个节日，但主要我们纪念的是这个复活的事实。从历史历代，神在说话，还借着先知来启示，一直到以赛亚，好像一个很大的照明灯照到一个将要发生的事情，把刚刚所讲的所有预备的救恩一直显明在我们一个一个世代上面。然后2000年前，甚至主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世人的罪孽挂在十字架上，这只有这一条路。当然我一直在想，神可以用其他的方式重新再创造一个，或者其他的方式，但是神选择的是要把人从罪当中救赎回来，那就借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为了流了宝血洗净我们人的一切的不义，开了一条永活的道路，可以回到神面前。所以复活的事实是我们信仰的一切的根基，因为神把所有一切救赎的计划完以后，他若不来成就这个救恩的话，我们门都没有，我们只有一路向下沉沦。但是神怜悯开启这一条路，只有借了这一条永生之路，他是道理真理生命的这一位，只有借了他能够。那复活的主成就的救恩是完全的，已经完整了，在2000年前哥哥他的十字架上已经完成，而且是复活，用自己大能的名证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在他地上行走的时候，行很多的神迹，早已就一次一次的在证明，更是教导门徒的时候，把一件一件的事情显明在人的当中。这位又是神又是那完全的人才能够成就这样的救赎，很重要的。刚刚上诗歌的，他若不来拣选我们也是一个一个没有指望，到地上行走几十年以后就过去的。那有一段那个经文这两个礼拜里面主一直放在我心中，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22节到42节这个部分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但是这个是神借的彼得在五旬节要来圣灵要降临的时候，教会地上要开启教会的时代，这个教会一直要等到神重新从天降临的时候，这整个过程我们在地上等候，等于就是一开始的一个吹号，非常的清楚。那我可能也不会全部念完，那我们一起有没有经文可以放出来，或者是我来念就好了，那彼得这样讲的，等于就是说教会一开始神借的彼得把很多重要的话一讲在当时的门徒们不止120个人，还有很多人聚集的时候一讲，保罗使徒讲完，彼得讲完以后，3000人信主，从那个时候一代一代一代来开始。那我来讲，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以色列人对当时来说是招呼所有神选民的国度，甚至就是说叫呼召要进神的国度的所有的人，说听我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当中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都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的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事实了。 我们今天也领受这样的恩典，哈，然后在十字架上被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监禁的，从罪的工价就是死，人被造所造之物，在这个罪的权势当中，死是最后的结局，但是只有神不受这个死的限制的。如今那个时候显明在人的面前，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灵里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 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大卫是先知，也是君王，神也借着大卫讲了很多将来弥赛亚要来的，而且神也跟他立个约，将来永远的君王要从大卫的后面出来的，那等于就是说这位造成肉身的神必是大卫支派的一个坐君王宝座那一位。所罗门是人不是君王，所以他的时代会结束，但这一位永远的君王不会结束，而且他不会被死所监禁，他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必叫我们可以快快乐乐的活在你的面前。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们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向他所起的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件事情，讲论基督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多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非常大的根基。当彼得这样宣告的时候，他是基督，他是主，他是君王了，这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基础，等就这一个门，这一个钥匙，是一切后世历世历代一直到我们现今所能够掌握的。如果这一个钥匙在我们手中，这个得救的确据在我们心中，而且神耶稣基督还在掌权做王，这样的实际，在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生命的道路里面，不只是会充满了喜乐，也有力量在当中来供应我们面对所有的挑战。然后他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所以说应该是历世历代只要听到这个消息，就有个反应，基督徒说，主啊，我要怎么，你要我做什么，或者说主你怎么样，我这个器皿愿意来你来使用，还没有信主的、能够说，哎呀，我要得到这个救恩是应该怎么做。这是讲给那世代的人，也讲给历世历代的人。那么接着下来很重要，彼得就是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当然有罪要悔改，但是也常常意味着就是说，过去我们选择的方向是往这样的方向，悔改方向就转回来，转到一个正确的，或是说过去我追寻的目标可能是也很价值，怎么样一直在往前追求，人生在一件摸索茫茫的人海当中，我们要找出我们活在地上的意义，想得到一个成就，一个方向，或者说中间的那个主要的东西我们迷失了。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我们能够悔改啊，转个方向，照神的方式来走，我们要发觉那个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等一下会信息当中再来讲。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好，我们讲了，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且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一句话就把所有历史历代人都包括在里面，一直到神要再来，然后那个教会也是立在地上的所有目的当中的最重要一个。当教会的明灯还立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就是在光照所有的世界世人。当代的时候，就是一神复活的神，掌王权的神，掌握创造一切这位主，全能的全能永在的父，必要再一次显明在你面前，好让神的国度新天新地可以开启。好，主耶稣再来这个确据，彼得要用许多话做见证，就劝勉他，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个悖逆的世代，也就是要跟这个世代分别出来。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世界的变化，但是我们清楚我们是属于这个人。在沙漠旷野之地无水之处的时候，常常发觉有绿洲，常常在这个末后时代，基督徒或者是教会常常什么叫明灯照亮这个世界，就是这里有一个不只是避难所，这才是一个永生之路，所以一个灯台是人有希望的地方。好，然后呢，接着我就跳过去了很多次，然后所有的门徒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我们历史历代基督徒，从第一世代的基督徒，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努力了解神所启示的话，遵守神的启示神的话的要求，那么我们这个人就慢慢的丰富起来。这是可是的，越把主的话丰富的藏在里面的时候，跟主有交通，人生就很多的不一样。等一下我们的信息的再来讲啊，彼此交接，那等于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团契里面，所有24小时一天一个礼拜七天，所以所有日子里面，我们是因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之间有非常好的团契 fellowship， 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一头行走同奔天路，互相来供应，互相来帮补，互相来交通我们里面可共有的主的一切的丰富。所以说你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也是他的事情，所以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弟兄姐妹，也在这里。所以说教会团契里面的要求，就是神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彼此交接。然后有一些人比较内向，但是不要限制自己，要在活在肢体里面，这个生命的成长就是互相的帮补，互相的扶持。拨饼，那拨饼很重要，纪念主，那我们一直要纪念主，要求我们纪念到主再来啊，这个代表神跟我们的关系，神跟我们的供应，我们来纪念他，才会发觉神一直在纪念我们。有时候常常当我们越亲近主的时候，甚至在迷茫好像世界都没有希望的时候，其实不丢弃我们的那一位就是神，或者说人没有办法跟上来，没有办法帮忙的时候，神在旁边，都没有转眼看到是主在旁边了。所以很多事情让我们去经历的祷告，那当然祷告里面，我们在教会在基督徒生活里面祷告的操练非常重要。这个就是复活主复活的实际的印证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以活在地上一台教会里面一同敬拜的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我们个人行走的时候，耶稣是主，耶稣是君王，永世的君王。当这样的确据，因为等一下我们讲有这样的确据的时候，所有生活的次序，讲话对人来说的所有的个重点被主调整了，那容神一人的情况就会出来。好，这个是一个前提。那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是按着我们名字一个一个来找寻我们， 既找到了就珍惜爱我们，量给我们一生所要的功课，把我们雕塑雕绘就成为有你的样式。当我们回头一看，我们一生道路走过来以后都是充满你的自由。这是基督我们信主的跟随你的门徒一生的共同的经历。我们只有说，我们只有低头敬拜主啊，求你今天宝座设在当中，亲自说话，再次摸着我们的心。历史历代人被你摸着了心，被你看见了，而看见你了，一生就不一样。如今把这样奇妙的工作你赏在我们当中，个个在你眼中都是极为宝贵。主，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今天我们的主题还是，今天的主题是做主门徒。当然做主门徒有两个方向来讲，一个是我们自己在学习做主门徒，这是一生的功课。上一次我们讲的神用在这个信心与他相连里面，很多的功课都可以发掘，开始发掘神怎么样一直在建造我们，建造到有他的性情哦，这地上的财富、地上的地位、地上的学问，其实都不算什么。到最后知道了最宝贵的是神跟我们同行啊，而这个做主门徒是我们这个人。但因为我们有主的生命带中，这个生命是会影响生命的，这个丰富的生命自然会涌流出来的，来到我们周边的人因着这样哎蒙福了，然后帮带人来到主面前。一个人因为面见了主，跟主有关系以后，常常人一生改变了，常常我们的嘴巴就说不出来的奇妙，愿意神就让这样的经历赏在我们当中啊。那是主，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哦，就是人让使人成为门徒，就很多了两个方向做主门徒。今年是我们一整年共同追求的主题。那今天呢，第四月份我的主题经文里面。是约翰福音一章的43节到51节，有没有出来？啊，我这里没看到。啊，好，我选这个经文里面，用这句话：心里没有诡诈，心里诚诚实实。或者说照着本相，照着本相还比较被动，或者是说我来到神面前，里面的怀的那个真实诚实来到神面前、哦、当然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的性情自然会显出是光是盐这种作用。那我还要另外等一下我来解释另外一个经节里面，就是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也就是说没有诡诈，就是心存诚实。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也就全心属于他。当我来到教会，要进教会的门口的时候，主啊，我就是你的人，在过去也是属于人，今天进来也是全心属于你的。不管谁讲都要见到耶稣基督，我今天来全心全意敬拜耶稣基督，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我就全心全意的把双手打开，把心房敞开给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自然的发表、啊、那今天我们的经文着重在第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43节到51节，我们一同来念。好，有时候来又次日，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你信上众信主，那一位我们遇见，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人，这出什么好吗？”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真以色列的， 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你见你，你就信吗？娘看见更是，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这天看使死者上去下。上回说，在往后的一连串的信息里面，我常常会用使徒跟随耶稣基督、主耶稣的教导当中，让我们也能够学什么，神也要我们学什么。那今天我用这种短短的经文里面，有两个神的门徒，也就是后来成为使徒，使徒当中的两位，一个就是腓力，一个是拿但业，这两个。我们很经文好像很简单，那我们在这很简单的经文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拿但业腓力，先讲腓力。腓力这个人或许不是一个天生领袖这样的气质的人，或者像彼得一样以什么事情都带头的。当他跟随主，知道他这位知道神的时候，像有几个就是希利尼人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来建议腓力要来求见耶稣，他不敢直接带去，他找了那个安德烈一起带到主耶稣面前的。等于就是说，像我们一般人，腓力跟我们一样的，或者说没什么很特别的大学问，或者是什么特别的大个性，但是只有一个单纯的心跟随主。他怎么讲呢？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的时候，遇见腓力。腓力遇见主耶稣，不光只是腓力想耶稣，耶稣创造机会来让腓力认识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经历都是这样子，当我们转眼过来的时候，才发觉我们之所以能够遇见主耶稣，心里被摸着，这个主不是平常的。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个命神所量的恩典有多大？那等于就是说，他来让腓力来遇见，然后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哇！每次以前我常常读了“你来跟从我”这一句话，这几十年来是非常重要的。当万有的君王说：“你来跟从我。”为什么？坐在税官的税吏，他的钱可能我们现在眼光来说是非常非常多，他有了权力，即使说犹太人看不起他们，但是当罗马帝国控制的时候，这一些人或许照人的本性里面，他跟你们也不管你，所以他们还没看到主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的本性，犹太人这一个，他腓那个这些税吏啊，不管是马太或者其他人，那样的那个重点不一样的，当主耶稣说：“来，利未，你来下来跟从我，撒该下来跟从我。”然后呢，腓力说：“主耶稣跟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赶快去了。那我刚才思想确实没有错，当主在我们心中说：“你来跟从我。”这样的一生荣耀，就是像诗歌里面说，这一生的价值开始不一样。你照自己的一生过来，像我现在已经过去在工作上，在自己所学的专业上，到现在也看到结束的过程。我想服侍主，其实从信主以后就一直在服侍主。问题是说，那个重点你发觉物质的部分是不能跟神所拥有的给你的恩典能够相比的。 当看清楚，所以当眼睛被神打开的时候，哇，这条路是最珍贵的。所以腓力就跟着耶稣基督。有时候我们到这个经历的时候才能够发觉他的宝贝。 anyway， 我们现在就在讲腓力就找着拿单叶。这个找着，刚刚那一句话，你来跟从我，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强调它的重要性。我就求主让我们可以经历到那跟随的力量的供应跟那个实际的那丰富。那现在这里呢，腓力知道当他心中的眼睛，心中的里面的事情，当主耶稣一看到他的时候，好像他看到他心里所有的深处里面，然后一句话说来跟从我，他就跟了。所以当一个人心里被开启的时候，知道这位是弥赛亚，就是他历世历代祖先所等的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他知道这是至宝，他跟着。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当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得到以后，我要把这个最珍贵的来找到，来告诉我最关心的人，我的朋友，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那这里呢是那个拿单叶啊，找到拿单叶是他们等就一起从小成长的。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中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这一句话，腓力这一句话讲出来，就可以证明他说他真的是有下功夫去了解在所有旧约里面神所启示要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从摩西律法就已经在启示，一直到先知书，一直到诗篇里面，所有整就是说整个旧约所一直讲的神的应许的弥赛亚，我们今天看见了，就是腓力所说的。那里面代表两个意义，一个这个人是存心，一个心里全心要找，要来等候神的那一位，也想尽办法把各上一辈一直到祖先从亚伯拉罕所遗留下来的，一直在等，全心在等耶稣的那一位。所以说当他后面还讲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拿撒勒是一个小镇，我们去过那个地方，到目前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小小的村庄而已啊。他在这里，约瑟是他道成肉身，是玛利亚所生的，但是这个约瑟也是他在地上成为父亲的，他是从圣灵怀孕的，当然是约瑟是他的父亲。他是个木匠，他自己家乡的，我们福音书里面有记载，他的家乡里面的人当心没有被开启的时候，还认为这是木匠的儿子，怎么可能他到哪里去学这样的事情，到哪里有这样的能力，还不信他。但是你看这个腓力，当一个人的心被神真的摸着的时候，约瑟的儿子他很清楚，神把这个事实写明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弥赛亚。然后呢，他对拿单勒来讲，拿单叶来说，拿单叶为什么一出来就马上说在那个拿撒勒里面怎么可以出这个先知呢？以前先知啊，历史历代先知没有在拿撒勒出来的，那么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不是在伯利恒，应该在耶路撒冷的，怎么会在这个穷乡僻壤最落后的地方，最渺小的地方出来呢？他很自然，这里也说出在拿单叶的心目中，他也很清楚，他也在等候，他也在找寻神所启示的弥赛亚，但他心里所想的就是说他应该是君王，不会在拿撒勒的，所以他很自然的崩一句话就出来，拿撒勒怎么样出这个先知，出个君王呢？然后呢，腓力也没有争。你说你们来看，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得到救恩，我们把救恩传给人，把福音的道理告诉别人，里面的火热就像腓力急着要找拿单叶一样，就像那个刚刚讲的 彼得的弟弟急着找了彼得一样、哦、这是一个福音的负担就在我们身上。第二个呢，在传福音有一个最基本的，当然传福音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福音的道理全变福音的真理在圣经上启示，我们把它越熟悉越清楚的时候，面对各样的人我们有各样的话语，合适的话语来讲，这是我们应该下了功夫、哦、热心在堂中然后做功课是我们平常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其实有时候说到传福音最基本的部分里面不需要、哦、去争辩要干什么，你来看，常常有时候我们当然你来看，其实里面很多的重点在这里。我们的诚心，常常人的诚心是感动人的，甚至他不相信你的话来感动。有一个例子里面，在大学的时候，两个人同寝室，在大学住在宿舍，一个弟兄从小就是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他认识主，他来介绍他的同学他的室友传福音，他的室友哎呀再怎么讲都不相信，等于就是说从年轻一直在长大，天天找他一起，重要的事情也当作平常，有时候你跟他讲他都摇头。有一天有个机会，神的时间到了，他说我带你去，然后带他一个聚会，一个年长弟兄在讲福音，讲一讲，然后特别的带到他面前来问几个问题，然后就回去了，就当在那个地方就做认罪决志的祷告，那长者勉励几句。回家的路上，那个另外同学说，他跟你问的问题他回答的答案不是我常常跟你讲的吗？常常不一样，当然了，有时候生命神的同在里面，或者神对一个人心思意念的一念之间的那个 timing。 有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传福音也常常非常要祷告，不是我们的话不对，不是我们所有的理由不丰富不完整，常常在人心要转变的那一刹那，当神把负担告诉我们，一直催逼我们去 reach 这个人，去够着这个人的时候，常常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的心门就打开。所以很多事情也有时候我们预备但不用争辩，把人带到神面前，我们就发觉神有奇妙的工作在每个人身上，甚至顽石都会点头的、哦、就是在这一部分腓力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的功课里面，就是说腓力这个人愿意被主来调整。那还有其他的功课里面呢，我们可以想，当我们被主的话摸着我们的心，被主亲自开启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是蒙恩的开始。但是我们基督徒信仰这位永世的真神，就那一位神启示，从历史历代几千年启示要发生，而且一直真的发生在两千年，而且两千年以后到现在还是照神的话，他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如今一直在掌权，已经在做这个事实里面我们得到了。接下去呢，神还有在我们的心意里面要成就，要把他的性情坐在我们身上。那在我们的人事当中，我们可能碰到很多很多的不一样，很多很多的挑战，不管是家庭的婚姻的或者什么事情，很多的事情我们一转到经历过以后，我们才发觉没有一件事情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归纳是神的训练功课也好，或神炼净的功课也好，神都有他恩典的计划，恩典的计划把他足够的恩典来够我们面对每一次的挑战，而且越过去。当我们越过去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实际的能力跟生命的实际就加增了，这是我们可以信主年岁多了或经历主的人都可以讲的，就可以诉说见证出来的。那这里呢，我要讲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神的眼光中，一直到我们见主面这个过程，都是神在我训练我们炼净我们的。那在圣经里面有记载，腓力的所罗受的功课里面也有两个，我简简单弄的一个就是说，神耶稣基督要施行五饼二鱼的时候，让五千人吃饱那一件事情， 然后问了之前，他问了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这个饼叫这些人吃呢？我当初我告诉他啊，姐妹啊，一起在那个地方，可能是五饼二鱼那个小山坡上面，你把那五千人，包括小孩的话，成千上万人坐在那里，然后一些门徒在主旁边，主转过来说，腓力，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那腓力很自然的就是说，你看他有挂号起来，他就那个约翰啊，后来在写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他说明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腓力回答，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不够的。这里我常常读到这里的时候，也低头感谢主。很多人是功课啊学的不好，或者学的失败，最常有的事情。腓力也有，当主耶稣要试验腓力，跟随主耶稣到一段时间了，跟腓力讲，腓力的心也单纯的，然后主跟他要去试验腓力。我们到哪里去找哦买食物给他？腓力马上自己打算盘了。哎呀，二十两银子买来以后，一个人分一点点，那个从以前俗话说啊，连塞牙缝都不够，不要说肚子吃饱。那我们叫他计算了。那我常常在思考，跟主啊，常常跟主说对不起。有时候为什么对不起呢？很多的事情里面，问题挑战来的时候，我们就急忙打算，我们就急急紧紧张张的，照我们要左拳右拳。浑身解数，弄到最后自己很辛苦，挑战还在那里，然后心里眼居上，常常失败的光景在这里，哦，这常常有的。其实主问他说从哪里，也不是问他够不够的问题。如果是那个时候腓力被开窍的时候，他说：“哎呀，主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或者是像那个什么，安德烈，找到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哎呀，心里也非常单纯，他那小袋子里面五饼二鱼就拿出来了。你看，神的主的能力就显在众人面前，他把那个五饼二鱼显出来，到最后收数还有一个十二个篮。那等于就是说，我们一个一个能力，有限的能力到什么程度没有重要的，不是重要。当我们这个器皿愿意被神来使用的时候，神的能力所彰显出来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这一次前几周福音组在筹备，在讨论，在祷告，要出去发单张，或者做这福音布道，为这个月底的福音事工福音布道会来预备，来激励弟兄姐妹来传福音的时候，我说今这一次我心中特别的负担里面，就是我们愿意的心，求主圣灵啊，激动我们里面的火热的心，这是祷告里面一个种。但今年有特，这一次有特别，就是说，让我们同工们先开始，或者说弟兄姐妹开始，我们就说主啊，这一次来用我这个器皿，你这我们自己去传福音，够到一个人，够到两个人，花了浑身解数，主让我们得到一个人。感谢赞美主，你会发觉这还是有限的。你说主啊，你这一次你来用我，我这个器皿放在你面前，你来使用。哦，这一次我们试看看到年底啊，到月底的整个过程，福音组同工怎么样讲，我们怎么来配合的时候，我们求主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口能够张开，我们话还没讲，或者几句很简单的几句话，这个人怎么样，哎呀，他怎么转过来。当有时候有几次我们花了单张，或很多事情让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谢主，我们就低头。一个人就因为几句话就到教会来，一到教会来认识主，他会发觉他一年里面成为好蒙福的人，成为一个让人祝福的人，一再一再在各教会发生，在历世历代发生，也在我们教会发生。所以求主让我们使用，求主使用我们这个器皿，不管他有多小，不管他是年轻的，是老的，是壮年的，使人来使用我们，哪怕一句话就可以刺穿一个引领，或者一个好。那我们 下面这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还问主启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一段话，回去你来看啊，我要跳过来。他就说哎呀，腓力还问一句话，哎呀，求主耶稣显示他的父神给他们看，他就知足了。那我们知道腓力心也是很单纯的，能够见到朝见父神，像大卫都是朝见父神。那他忘掉一件事情，主耶稣，主耶稣神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我们像啊，一切在他们里面创造，而借着他们创造，而在耶稣基督里面创造的，然后给我们。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那个时候腓力已经跟到他好几年了，但还问这一句话，他说我在你看见我就看见父神。所以他也问反应的时候也是错了，所以很多功课里面来学。那他的信心呢，腓力的信心是一到一生之久，他最后也是为主的道一直在各地来传，后来圣经就没有再记载他了。其实就是说他在主面前照主所量定带领的，他一直在服侍主。所以在他腓力的功课上面，我们就来蒙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心受恩感。那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父母亲那一辈，我们的孩子这一辈，或者说我们周遭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来看他们的时候，让里面那个心不一样，怜悯的心肠起来。然后呢，每一天都是传福音的机会，每一天都是神把那个地方普通之地变成神同在的地方啊。那在办公室也在因为几句话整个同在就会不一样。这是腓力我们今天可以学的功课。那另外呢，拿单业，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所以我用了这个拿单业，就是巴多罗买哦，巴就把一般来说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儿子的意思哦，某某人的儿子。那 anyway， 那这巴多罗买，你照圣经去看的时候，去对照十二个门徒的排行榜，不是排行榜，十二个使徒在列名的时候，有一次拿单业，现在巴多罗买哦，同样一个位置。啊，等这个就是巴罗罗买。那很多天主教的教堂，像我们斜对面那一个教堂也叫巴多罗买，其实就拿单业。那拿单业呢是加拿人。上一回我们到中东去的时候，我跟我姐妹坐在那一个加拿，那也是一个小村庄，加拿啊，然后有一个礼拜堂，没有这一家那么大，礼拜堂也蛮好的。那一天。中午下午啊，那个两三点啊，那蛮热的。我们走到那里就坐在那里台阶上休息。那我在那边思想，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在那里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好，那很多的故事里面啊，很多的信息在里面可以讲，我们留在下一次。那我当时在思想你的时候。这个拿单业照他们传统里面来讲，就是啊，迦拿那个婚宴那个新郎啊，不管怎么样都不记在圣经里面。然后到迦拿那整个地啊，而小村庄里面最多的店是什么？你找个机会去看，最多的商店就是卖酒的啊，酒对啊，那很多基督徒游客去都要推销你这个酒。Anyway， 故事是从来的。他这里来说啊，拿单业看见，主耶稣直接讲，看了啊，看了，是告诉所有的门徒，看了拿单业来了，他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真以色列人，我们若去查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人看保罗来讲，什么叫真犹太人，什么是假犹太人？真犹太人是里面做犹太人的，把真实的光景好，真实的来做犹太人，真实照主的话来施行。那法利赛人呢，也是想遵守神律法里面所定的所有的条例，他们想尽办法去做，但主耶稣常常指出他们外面的， 他们洗净杯盘的外缘，人看得见，人能够看得见的干干净净，人里面的看不见的，哎呀，很多的见不到光的，这个就是不是真犹太人啊。真犹太人不是说他完全的，他没有罪，不是，而是说这个心里是正直诚实的，里外透明的，好、哦，这个人，而且那个心要做真犹太真家那个什么以色列人。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是雅各，神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等于属神的人，是被神所尊贵的人，所以神的选民是神所选起来，在勇士计划里面要对万世后代来讲，这个国度的代表里面，以色列神的国度，神的君王里面所有的顺服神的人，个个都是神的国民，都是个个是神的百姓，都是神在眼目当中的神的儿子，或者神的那一个那王子，要做一个真以色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就是在神面前被神称义的真以色列人。但有一个条件，神一直要要求我们，就是说要除去我们里面属于自己肉体的这个。所以他看到告诉门徒其他这个真以色列人，当我在常常我在坐在那里思想这一句话的时候，或许神不是指责，神是有一个期盼跟要求在那边。看了真犹太人，好、哦，他里面没有诡诈，啊，等于就是说他里面心存诚实。我们刚才讲，那我坐在那里也想，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后、哦、刚被主得着，等于信主第二年被主得着。后来92年我们开始去特会，在维吉尼亚州开车到八个小时。第一次以后我跑回来接太太跟两个小孩，那时候大的跟小都很小，我们就开过去了。然后从那时候一直很多年很多年，每年那个聚会啊都是孩子所举办的，那我们也把所有的时间预备出来，那个时间预备出来，把那些要用的经费也就分别出来啊，把这个，因为里面呢里面有很多的学习，里面很多的得着。哦、我们今年刚好长子同工也愿意5月份那一个国商节的时候那3天会到宾州那边有参与他们的特会，就是徐中辉弟兄他们那个聚会跟以前我聚会那个伊士林他们合办的、哦、我也主办过好几年那个点是我第一次选那个点的时候也是我负责。 anyway 最重要是说到那边不愁吃饭的问题，有人 take care。 我来早上晨祷，然后听信息，跟弟兄姐妹有交通。我们常常各自的生活、各自的家、各自的工作啊，主会聚集在一起都很匆忙。我们恒上的交通，除非你也在团契里面，不然的话，我们恒上的交通很少有一个亲密的连结。在这个特会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点，当我们几天当中大人小孩在那边的时候啊，得着会不一样。说过很快的说回来，我有一年这个课在我们中午那个退休会的时候，小孩子下那个中午他们也下课，我们也信息也结束，我们到餐厅的时候一边走，两个小孩从山坡这样跑过来，哎呀，他们很小，穿每一个人画一个小 T 恤，然后跑过来，要英文的，然后那是英文聚会。他说 ：“Who is the God looking for？” 谁是神所寻找的人？啊，很高兴，很高兴。上回提过，我跑到我看到两个在他们小小的胸膛前面两个一排大字，那这个那个问句也打动我的心：谁是神所寻找的人？那经上也说。到如今神还在地上寻找那个有信德的人，这是神在经文上讲的。神到如今还在地上，甚至在我们信主的人来寻找，来跟我们说话，你的信德在哪里？上个月我们谈过你的信心在哪里。我们基督徒神常常会来 圣灵会来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哈、哦，那是谁？结果转过来，他说：“我小女儿就说，哎呀，爸爸，马上给讲个抢个抢个答案。”他说：“答案在后面，答案在后面，答案就是刚刚我们读那个经文，那个经文是什么？在那个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他在找有信的人，他在找全心全意归他的人，他在找心里一个单纯归依的心望着他。这句话不是这样结束，你看他说他要显大能。所以为什么一个没有诡诈，一个心存诚实，把心完全归给神的人，神用他的信实来说，他必显大能来帮助这个人。从旧约到新约一样的，我们面对所有的挑战，没有时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完全依靠的，亲人至亲的人至爱的人，没有一个先生可以说完全可以完全依靠的。当然了，先生做很多，先生都做尽力了哈，也是做一个很好的先生，但是那个能力啊，常常没有办法来解决另外一半的需那个一切的需要。常常我们也是面对难处的人，我们也都属于肉体的。其实一个相爱的夫妻啊，也是一样的。然后这里他来讲信德的人，我要讲说这一些讯息交通的就是说。神的应许里面，他说让他显大能。所以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转眼向神，转眼向神，眼目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会把一些万事一些难处成为朦胧。所谓朦胧就是不是那么样重要，那个权势，那个居上的那个大的那个夹子，好像不会把我们再夹住了。有时候我们脱离不了，就被这些困难愁苦把他好像要埋葬下去，一直下去了，升不上来。没有这样的人，神必来引领。所以如今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很大的一个力量，一个恩典在哪里？转眼向神的时候，神必照他应许，神是不谎言的。好、哦，再来，拿但耶的谎言说：“哎呀，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的时候，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无花果树，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就来讲，进那个迦南之地、神应许之地的时候，在吃那地所丰富出产的，其中有一样是无花果，还有石榴。石榴就是一打开里面，哎呀，金黄，像卢比叫什么红宝石一样，一个一个，哦，好多好多，代表一个丰盛。哦，神的生命，神的供应是那么丰盛。说石榴，无花果也是麻鸟的那个，还有个倒叫个蜜，也不是那蜂蜜的蜜，应该是蜜枣。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他知道，哎呀，地上长的蜜枣，它太好了，太甜。太棒了，那个蜜枣和蜜啊，不管 anyway， 是无花果是来代表以色列国，或者说神主耶稣在讲，或旧约新约里面讲，来代表以色列国度。当以色列国顺着神的引领的时候，遵守神的律法，照他们先祖大卫的手型来敬拜耶和华的时候，整个国以色列国度就丰盛。不然的话，就像无花果似的叶能够会凋，那个衰退衰败。那当然用以色列无花果的兴衰来代表一个顺应神的、顺服神的国度、顺服神的国家所得到的应许，那个荣耀、那个丰盛，或者说不顺的时候、不顺服自己所练到的一种光景。还所以从那个什么撒迦利亚书里面有讲哦，在大卫的后裔里面，他会来反映，就是说，我来看一下哈，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也是你看，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没有人可以说他是基督的， 圣经讲的基督是神所应许一次一次从历世历代3500多人前生第七启示一直指着那一位神所应许的到哥哥他2000年前出现那一位而且照神的话复活升天那一位才是基督而且是他的弥赛亚以色列国度从撒加利亚在几百年前500-600年前就在讲大卫的苗裔要发出当那一天你们个人要以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上下意思怎么样等候弥赛亚国度来的人常常在那个几百年当中都在无花果树下那个中东里面无花果是在以色列最常看的一个丰富的可以硬币的一个大树下面来等候来思想弥赛亚的那可以讲拿单也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思想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国度他里面所想的我们不知道但里面很清楚神他一说的时候他那个腓力见他之前他在无花果树下所想的你看看我们你心里所想的我不知道但我们心里所想的神知道神就直接讲把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就把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都可以点破他说你在无花果树我就看见你了这一句话在拿单夜里面非常清清楚楚的他前一件时间在无花果树如何思想弥赛亚如何想要弥赛亚即使他口中说拿撒勒怎么可能出了弥赛亚怎么可能出了基督但是一天来到主摸着他的心一开启这位无所不知的神里面呢他发出一个感叹他说哎呀拿单夜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君王拉比来代表那时候对拉比以色列的百姓都非常尊重的、哦、不管到现在所有文件记载电影里面看以色列百姓对拉比都非常尊重那等意思就是说很尊重教导如今神照他的应许圣灵降临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圣灵到现在还是一直来教导我们主耶稣坐在父神宝座面前为我们代求一直到勇士的国度进来的时候新天新地一到来之间神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在半空中就显明到以色列国度都能够看见当他们忽略的那位弥赛亚他们所等候的那位荣耀弥赛亚当初第一次来的时候受以道成肉身成就心意的受苦的弥赛亚圣经已经启示了然后地上这一段工作里面圣灵还在工作所以说他对拉比就愿意成为门徒受教另外呢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可能讲说你是神的我们在想父神跟子神这些关系但是以色列人一听神的儿子当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当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想杀耶稣基督他会说你是已经亵渎神因为你不是那什么不是神因为神的儿子就是代表神那等于就是说在这个部分敬畏神因为要敬畏他因为圣经的启示里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是理所当然我们信主人来到神面前那个敬畏的心也要有另外呢你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整个国度以色列代表一个国度国度里有君王我代表顺服啊，今天耶稣基督如今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信的他把生命赏给我们耶稣是王这个实际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哎呀弟兄姐妹我们的作息我们的追求的条件次序会重新调整的这本圣经不在一个观念式的不是你我们出了这个教会的门口今天礼拜一天一过完了吃了一顿丰富的午餐然后大家听了信息大家一起喜乐出去以后就照原来的方式自己照自己去斗钱打工去不是的当耶稣是君王的时候而且是勇士君王我们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门徒在勇士君王在我们心中成为实际的时候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做门徒的功课里面我今天的信息也是要带到回到个最基本的 耶稣是主，你不再是主。即使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不是在主，凡事到主面前来，跟主对 align， 对照。像我们像上一次提到那个印表机开启动的时候，它一定会调整到一个精密度，这个最原来的起始点画出来才会对的。我们一样，我们生活，当我们跟主对准了以后，我们每一天所做的决定里面就会对准了，不然的话常常会失真了，失去了原来想的好的结果，是不是自己想了，又回到懊恼当中。好，这是可以经历的。而且我们基督徒的宝贵里面，神是这样的神，我们都把它放在一边，是多亏的事情。地上的日子有限，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对神有这样的呼求跟经历给我们。主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无花果树叫我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来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对众门徒，对众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将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从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人子身上上去下来。神把这个救恩的路启示给雅各，雅各在逃难的时候，天梯已经在旧约已经启示。主耶稣在这里，是教会降临，教会从开始的时候，圣灵浇下来，他是在提醒我们，这更大的事情，他们要看到。那时候主耶稣看到，我们今天也清楚了，只有耶稣才是天梯。我们中国人到那个老子，他爬到山顶上，他也只有能感叹，浩浩在天在上，我就跑到地上最高的高天之间，人没有办法跑到天上去，在修炼这个宇宙的鸿沟拦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神开的这一条天梯，使者从上下来，这个救恩的人就在主耶稣身上。所以过去的门徒看见这样的大奇事，如今我们也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所以剩下的岁月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每一天也是一年360，也一天一天数目都可以算，算完了就结束了，或者主再来半空中，同空中在，我们还是被提，可以看到的是，那么主的恩典。不管怎么样，主还让我们地上存留的每一天，然后到传去跟弟兄姐妹彼此交接，在几位一同来服侍主。最近神一直把我这两个礼拜一个信念，将我这样里面的所有一切，我看到一个他神给他的恩典，这个 gift 那个恩赐，他就尽情的发挥，就是说不要限制，我就不够，就让神来使用。我们敢把自己交在神面前，让神来使用哈。那我们现在看见这个救恩是非常的实际。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要结束哈，接着下去呢，我信息算是结束。是光是盐，我们下一次再来讲哈。今天我只要提个头，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地上的盐，是世人的光哈。我们的身份，我们本质有生命在里头，就是这样，很自然行出来，也是有光的作用，盐的作用，这是门徒的功课的一个。好，另外呢，有一件事情，这个报告也要报告。我前一阵子跟几位牧者在中国进去的训练的，还有他们的一些特会里面对讨论的。当中国大陆开放以后，基督徒聚会、基督徒信仰人数激增，从几。或者到现在几千万人，当然也有那个时代也刚好有兴起，就有机会让这个假借基督信仰、基督生命、基督教训、这个教会的形式被这一些人来利用。那东方闪电是当中的一个。 那最近他们听，我是听他们这些过长辈来讲，当习近平就是主席上台的时候，这三年反而进去培训的时候，那个要很小心很低调，为什么？他反而掌管的比较更严格。那我心里也想，大概也有相关的，最近这几年东方闪电那个创造的人，他不是教会也不是基督徒，他是借了基督徒的教义和一些壳取，把中间最重要部分拿掉，这一边圣经是完全是神的权威医治不能改的，他把中间一些挖掉，叫人不要去看这个圣经，看他们这个部分来迷惑人心。他也不是教会，也没有聚会的形式，他们组织也是非常神秘啊。不管怎么样，这些年他们来美国已经十五六年了，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反而很多很多在各教会来活动啊。其中有一点呢，他跟我们讲，这三年因为国内的形势比较长得严峻，那被宣告为邪教的这个东方闪电呢，他很多的作为确实危害社会，危害人的之间的关系的很多的事情的作为，而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宗教。那不管怎么样，这几年里面很多就从中国把他的信徒带到美国来，用政治庇护的关系。那有一个牧师长者问过，哎呀，请离开那个组织。他说他一离开，生活就没有着落。不管他用什么方式，办身份的方式，供应他们的。不管怎么样，他们说来到教会是卧底铺路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求神怜悯他们。那长子同工的决定里面，就是当这个企图行为已经显明了的人，我们就在会众当中来公布。我也不贴广告，我只是说在这里来提，这位叫马瑞的，是东方闪电的信徒，他最主要来参加聚会，也不是来真实追求认识真理，认识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服侍神一直的生命的追求，而是要把人照他们道班的话，他们里面的文件里面来讲，他们是偷宝，他还不是既要传福音，将主耶把真的全备福音传给还没有信主人，他到教会里面要把偷宝，就是偷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把他带到他们的组织里面抛弃一些为他们守卫的来奉献来服侍他那一些，就是说我是觉得非常可怜，就是说这些人一生他们以为他们在服侍这位只会带给他们审判的人，然后以为这是上所传说的就是什么基督女基督，这种道理用他们另外一本画很多的文这在东南亚在台湾香港也都一直在渗透。 anyway 这个人我们把他照片登出来，就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就不再让他们来教会，或者是说让弟兄姐妹提醒不再任何的交往他们用很多 text 用很多关怀方式来带我们人去参与他们的聚会，他们不是聚会，常常是一个小小的见一个人见两个人小小的聚会，组织都很神秘的然后他们上下联络，不像教会他们不是教会教会都是教会政府明定的，然后组织都也是很公开很清楚的。我们一心就是信仰三一真神，我们一同在同有主耶稣所赐的生命的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等候，一直来认识追求神，一直在等候神的再来。我们是这一帮真正神所怜悯的真以色列人，所以说这一位你看了照片怜悯他，或许说其他我们还是可能会碰到一些人，只要我们他们把企图显明的时候，我们也会做同样的方式，让我们巴不得我们一些弟兄一些牧师长老，我们去他的祷告里面就是说，即使来这边的人都被蒙骗的人， 当他们那个卧底还没有显明的时候，求主给他们能够开启，知道放弃这一些被迷惑的，能够回到真道里面。让我们祷告。还有这个月啊，几次我们都会为了福音工作福音部大会，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借着大家一起站立，一起站立。然后我们为这个月，不管是礼拜二的福音部大会，每个礼拜的福音班，我们每个月的第二个周，在福音班里面也有布道会形式的方式。然后这个月的月底，那个礼拜六礼拜天有两堂的福音布道会，那我们就个别的一分钟，我们就来祷告，然后我做一个结束，那我们就为了福音公众个人开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一同树立在你面前，我们个个是蒙了这样的恩惠的恩典。主，你求你来使用我们，不管每一天进出生活当中所有碰到的人，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明透亮的心，传福音的迫切的心，为我们自己所爱的亲人，或者我们的朋友，或其他的其实路边的邻居，主啊，求你给我们有机会，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福音的管道，你帮助我们，我们个个是蒙恩的人，个个是领受这样的救恩，也亲自你来带领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主，我们个个在你门徒行一生跟随你的道路上面，你来使用我们，更来使让我们成为一个更蒙福的人。谢谢主，为这个月底的两次的布道会，或者是三周到外面的花单张，你也给我们有机会，只是小小的，听人愿意停下来，你有几句话，或者说多有交通，主就是你把你自己显明在我们里面，你人心如何转变，都会成为我们惊讶的一个观点。我们谢谢主就在于说，求你来使用我们，为福音的工作，为每一次的福音班，为你就来使用，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有你这样的恩典来寻找我们，既寻找又宝贵我们，来教导我们，来浇灌扶持我们，要成为你的门徒，也使人成为你的门徒，然后我们一生蒙福。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还在说平安喜乐赏给你的百姓，也祝福来使用每一个成为你福音的管道，再是说你来使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